请翻到课本79页。那我们今天呢要开始哦，介绍这个称哦，79页哈，中间这边哦，12页的第九类是称会哈，就是我们这个异业哈，异业的这个第二个哈。那第一呢是事哈，指这个称会的对象啊。那它这个对象跟初二是一样的哦，只要能够引发哦友情哦，就是能够令众生呢称会烦恼的呢，都是属于这个称会哦。那意乐呢，是指称会时的心态哦，再分为想、烦恼等起哦。那想就是没有错想，那烦恼呢，就是指这个称会心起时呢，跟贪嗔痴哪一者相应哦。那如果呢，是因为这个关爱而升起的称会呢，是属于贪心，因为贪爱的关系，有这个执着心呢而生称会。那如果呢，是因为这个愤恨恼怒呢而升起的这个称会呢，哦，就是属于嗔心哦。这个愤恨恼呢，它就是如果说就近来讲呢，它都是属于这个嗔的一分哈，哦，但是它还是有一些轻微的哦，稍微的程度上面的差别。哦，那如果是这个莫名的这个烦闷啊，哦，就是这个属于痴哦。比如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是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就觉得很郁卒，然后就觉得说这个好像蛮心浮气躁的哦，心里非常的烦闷哦，但是找不出原因，这个就是属于跟嗔相应的哦。好，翻过来，哦，那等起呢，就是指这个嗔会起。哦，这个称会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所起的预想哦，比如说呢哦，就是这个我们发脾气的时候啊哦，不高兴的时候呢，会想这个动手打人哦，就是这个动手动脚哦，或者呢哦，希望呢哦，那个对方呢被杀哦，或者是被这个掳哦，就是被人家绑架啦哦，受到伤害哦，或者因为呢别人或者是自己的关系呢，使这个对方呢损失财物哦，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嗔心起的时候呢哦，心里呢动的都是不好的念头哦，都是不管啊，你我们是用这个内心的诅咒啊哦，希望对方能受损害或受伤害，或者是直接有这个外在这个言行哦，都是不好的哦。那在第三呢是加行哦，是指这个称会的方式哦，称会的方式就是他呢这个因为这个嗔心嘛，所以他会一直这个不停的想哦，这个令他嗔恨不高兴的这件事情。那到第四就近来讲呢，他就是已经呢因为这个不断的串习他的这个嗔心哦，那他就决定哦，决定要用不管是用打的哦，或者是呢用骂的哦，报复啦、伤害等等的方式哦，来这个行嗔会哦。那一旦心意决定哦要怎么做的时候哦，就是究竟哦，就是他这个要伤害对方的心已经决定了，就已经成为究竟，就是他种种的方式来泄愤啊，泄他内心的这个恨。嗯，那如果呢具足五种相貌呢，就是这个属于嗔心圆满哦。那如果说不足这种五者的话，嗔心呢就不圆满哦。那这里面呢有五个心哈，哦，就是它有这个程度的这个差别，一样就是我们跟前面贪心一样，它从轻微的，然后到这个越来越严重。那最初的时候呢哈，哦，这第一呢就是有这个憎恶心啊，哦，憎恶心啊，哦，就是呢升起了这种讨厌哦，嫌恶，然后不满意呢，不痛快的这一种情绪产生哦。那这个不同的情况哈，哦，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差别哈，哦，就是它可能就是刚开始是一种愤愤不平的这一种心情啊，哦，或者是有一种这个碰到一些事情挫折的哦，不随顺他的心的时候呢，他会有这个不高兴的这个情绪哦。因为我们说这个嗔恚心都是贪来的嘛，看我们对这个贪爱执着的这个程度多高。如果是非常的这个贪爱的话，那违逆我们这个贪爱的时候，这个嗔恚心可能会很强烈。那如果说是小小的，比如说我这个停车啊，这个停车为了被人家占了哦，那 被人家抢了，我可能是会有些微的不高兴、哦、或者是呢，我今天坐计程车，这计程车司机刚好放的这个广播是我最不喜欢听的这个电台，就会有这种违逆我们这种心意的这种小小的、哦、这种挫折，这种也是、哦、就是说轻微的、哦、我们在这边就是所谓的憎恶心，不满意不愉快的这种情绪，这是比较轻微的。那接下来呢、哦、如果说我们这一种不舒服的情绪、哦、这个讨厌的感觉呢、哦、它没有这个去它平息、哦、没有当下呢、哦、就是我们这个去觉照到这样的一个情绪、哦、那没有去止住它的时候呢，就会接下来是这个不堪耐心、哦、就是指对于不喜欢不高兴不如意的事情呢，因为它没有办法忍耐而产生的一种愤慨的心，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前面他没有说，比如说我们如果说哦，这个有学止观的话，我们可能就是用这个止观的功夫、哦、来照见这个无常性、哦、就是这些呢、哦、不顺遂的这个事情啊人事物啊的境界、也都是呢无常生灭的、哦、用这样的一个观照呢，智慧的观照来平息我们这个内心的这个情绪，或者是说我用念佛法门、哦、来这个调伏、哦、用种种我们平常呢就是修行的法门来调伏来转化我们这种不满的情绪的时候，而是让这一种情绪呢一直留在心里面，那他的这个忍耐性他越来越受不了的时候，他就不堪忍耐了、哦、他就是这个情绪呢又更加激愤起来了、哦、那慢慢累积呢就会变成怨结，就会到了这个第三个阶段、哦、会有这个怨恨心、哦、怨恨心就是呢、他对于已经发生的、哦、这埋怨啊不舒服呢讨厌的这个愤慨的心理、哦、就我们前面讲的没有想办法去平复他、就是老是放不下、其实有的时候甚至对方他都不知道他触恼到我们、那但是我们心里面呢就是一直呢、用这个错误的想法、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不如理思维嘛、就你不去、就是这个正面的去思维、而是用一些错误的想法，使令呢我们这一种的负面的情绪呢、一直不断的增广哦、一直累积、反复的思维、其实他的心呢对方、如果是触恼我们的是一个人的话，他可能一点这种伤害我们或触恼我们的心意都没有、或者是对我们敌意的心意都没有，但是我们的思前想后、把它呢、不断的增广，然后不断累积我们内心的这个愤慨、然后就形成了这个怨恨心、我们说这个叫做结恨不舍、结恨不舍就是这种不能够舍弃我们内心的这种愤恨这种怨恨、那到接下来呢、他这个就是呢进入到谋略心了、就是呢开始呢因为他未来要排遣他的这个排遣他的这个怨恨，所以他开始要谋略如何去伤害对方、所以这个怨恨的心呢因为他积压在他这个内心里面啊，那没有办法排遣、那这个苦没有办法排出去的时候，到最后呢他就是会开始去想说我要怎么样的去伤害对方、不管他是用打的、或者是用明的或者是暗的、就是呢主要呢就是要伤害对方损害对方，这样的心呢就会出来哦、所以这个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其实呢就近说起来呢、他甚至呢可能30年都不晚，他这一生他只要能够报仇到他都能甘心情愿、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一种没有办法平复自己内心的这种嗔恨 的心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嘛。那接下来最后呢他就是有这个复辟心、复辟心就是呢因为无明愚痴的这个覆盖、所以不能够了知呢嗔恚他所造成的种种障碍，那以为呢发发脾气没有什么关系、那这个有嗔恚心也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那非但不知道呢嗔恚有哪些过失，也不知道要如何远离嗔心。好像有些人他这个脾气不好，可是脾气不好呢、自己心里面不是说没有惭愧心，还是有惭愧心的，而且呢、就这个发完脾气之后呢其实也不舒服，但是呢老是不能改呢，到最后呢他就是会就说出了一些话、就是说这个我们这谁说这个修行学佛修行的人这个就没有脾气了、 甚至呢就说这个菩萨他也有金刚怒目之相啊，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菩萨他的这个金刚怒目之相他是跟这个大悲心相应的，他是外现这个金刚怒目，但是他内心里是呢绝对呢没有这一种嗔恨心，没有发脾气的，他只是教化众生的一种方便，所以因为他不知道就是说其实这个嗔恨心呢真正伤害到的不是对方而是我们自己，即使我们用尽了这个心思做种种的这个报复的手段，即使我们只是发出一个恶念，想要伤害对方，实际上呢这个果报就是自己会受到伤害，甚至呢如果我们这种恶念非常的强烈的时候，希望他受到怎么样的伤害，到最后这样的伤害呢就会来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果报。因为我们说业镜啊，这个业力就是一个镜子，照镜我们今天所受的一切的挫折，一切的困境，其实都是我们过去的造作，它只是一个就是果报的显现，都是我们自己去这个耕耘来，因为我们种什么因得什么样的果，那一般呢我们是因为不了解，而且呢也没有办法深入观察我们这个起心动念，才会不断的去串习跟增长我们的这个嗔恨心，其实我们在后面会讲到说这个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啊，都是从我们开始学佛修行到成就菩提之间呢，就成就佛果之间，所有的障碍呢大多呢都是跟这个嗔恚心有关的，所以这个嗔心呢是障碍我们成就功德，就是障碍我们成就，让我们这个没有办法累积功德，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而且呢这个嗔恚心它的伤害呢是常常呢是非常快速跟猛烈的。那我们过去就是在这个印光祖师的这个文抄里面就是有提过嘛，就是说他在这个报道上有看到说这个外国的这个妇女因为在跟这个先生吵架之后这个喂他的这个小孩，就是给他这个喂奶那孩子呢因为这样子而往生的因为在你这个嗔恨心他起的这个当下的，我们很容易呢这个果报是非常快速的所以我们说这个火烧功德林啊，就是常常啊就很多这个大德法师呢告诫我们了，修行尤其是如果你是真的呢有心呢要修行，希望积功累德，千万不要发脾气因为你的功德就是从你什么时候没有发脾气之后开始累积。那糟糕了，比如说我现在学佛修行已经20年，可是我今天早上发了一个脾气，这个我们过去这个所累积的功德可能就要从今天早上开始这个算，发完脾气之后，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嗔恨心它对我们的这个善根的折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烈非常的猛烈的。其实我们经过这个多少年的学习，应该自己呢也可以观照得到，也可以观察得到说，当我们这个起的嗔心的时候如果我们细心观察的话，你可能呢会发现到当你今天起的身心的时候，或这个时候起的身心的时候，你马上呢这个果报很快就会现前，你可能会被烫到，你可能这个什么东西就坏掉，就是你如果细心去观察，其实这个果报都非常快的，只是它是从一个小的地方显现但是它之后呢，如果你这个身心起的大的时候，它之后呢还会有这个更强烈的果报，现在显现的都只是一个花报其实我们常常我自己有觉得说这个只要发了一个这个嗔心都不用发出来，就是自己在生闷甚至生闷气，你马上就会常常会有这种受伤啦不然这个机器多少年用都没有坏掉，它今天就给你坏掉就是它这个果报非常的快速的如果我们去观察应该都会有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现象，甚至如果说是有禅修的人禅修的人他这个身心的这个宁静就是比一般人呢来的呢更安稳更清安更稳定，而且他的这个观察力呢更敏锐，所以你看这种身心他的心很清净的人，或者是他有禅修的人，他是在这个嗔心起的时候，他特别会感受到他的这个身体所受到的干扰身体所受到的干扰，还有他心的平静度所受的干扰同样他在 在这个固定的这个禅修功课里面呢，他可能就因为他这个发了这个嗔心，他接下来禅修他没有办法安定，没有办法止住、哦、所以他这个后面呢还有很多、哦、在讲到这个所谓百万障门呢，很多很多的这个过患、哦、所以我们发什么念头就招感什么事情嘛、哦、我们之前有提到说最近有一本这个很有名的书叫做秘密、哦，他讲的这个吸引力的这个原则、哦、各位有看过吗、哦、那还好、哦、那就不用多说，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业感缘起、哦、他就是讲这个招感，你什么样的心他招感什么样的这个事情，所以当我们呢发出这个很强烈炽盛的这种嗔恨心的时候，我们招感的一定就是跟我们这种嗔心磁场相应的，一定就是不会是有这种很好的这个事情、哦，那如果呢哈不具足呢嗔恚心圆满的五种相貌呢，就是呢成为这个损害心，损害心。那譬如说这个以牙还牙的这个心理，就是想到说对方啊他呢这个对我呢已经做的就是过去曾经对我做过不这个对不起我的事情，或者呢是正在做现在呢他可能在伤害我，那所以呢我也呢要同样呢对他做这些事情，他可能恼怒我或者是呢伤害我最亲爱的人，或者呢他甚至呢他赞叹了我的这个冤家，都会使令我感到这个不高兴触恼我，那我也想呢去这个伤害他，不管想这个报复的内容是什么，那所有的想法都是属于这个损害心哦，比如说希望呢他这一次呢就是这个丧失亲人或者呢这个财产就是他可能呢希望他呢最好生意倒闭这个破产倒店还有这个丧失他一切的这个善行功德，希望他事事不顺利或希望呢他这个下一世呢这个做畜生啊恶鬼地狱等这个恶道受苦，那这也是损害心。那我们中国人呢、啊、就是常常有一句话说这个刀子嘴豆腐心啊，有时候这个讲话很厉很难听啊什么小时候我们这个吃饭啊吃饭如果吃太快，那长辈好像就会讲说那种话好像就是说你吃这么快是急着去见阎王爷嘛类似这样子啊或者是在这个骂人的时候什么早死不老啊很多这种就是这个损恼别人的这个话这个话都讲得非常非常的厉但是这个话说出来呢其实呢对我们啊其实是比较讲的人他是伤害是比较大的那这白板上面就这个揭露天台小止观因为它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天台小止观也是从这个其他经论里面呢截取出来的那我们有特别去查在天台小止观里面它呢揭露了这样的一段这个经文就是呢有一位呢释提婆那这个应该是这个佛的这个弟子以这个偈颂来这个请问佛就是呢有这四句偈什么东西呢何物杀安稳何物杀无忧何物毒之根吞灭一切善那这个无忧呢指的是我们这个证悟菩提什么东西呢障碍了我们这个证悟这个菩提佛果，那佛呢他也以这个偈颂来回答杀嗔则安稳，杀嗔则无忧，嗔为毒之根嗔灭一切善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没有远离这个嗔恚心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这种安稳性跟这个无忧这个佛果这个嗔恚是我们的一切这个恶毒之根啊而且它会灭除我们的这个善法如是之矣当修慈忍慈这个就是这个慈心跟这个忍辱以除灭之令心清净那这个慈心观呢在我们后面下一本的这个中士道里面也会介绍到那忍辱呢在上士道的地方也会介绍到但是呢我们在这边呢我们也是找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这边呢就是讲说我们如何去对治这个嗔恚呢就是一般我们说这个五停心观如果说我们要这个 学习这个止观的时候呢，我们最初的时候呢，应该哈、就是说对治我们一些粗重的烦恼。那如果说我这个嗔恚心的这个烦恼很重的时候，那我就是用这个慈心观来对治啊，让我的这个心呢，在还没有就是欲缘对境的时候呢，平常的状态之下呢，我就让我的心呢，心念的状态是充满慈悲的、慈爱，与众生都没有对立的一个状况。当境界来的时候呢，我们呢，因为这个慈悲与嗔恨，它是一个对立的境界，我们就不会被这种嗔恨的境界呢所影响。所以这慈心观呢，是对治我们的这个嗔恚的。如果我们常常修慈心观，让我们的这个心念呢，常处在这个慈悲的这个状态当中，这时候呢，我们就不是那么容易跟这个嗔心相应。所以这个慈心观呢，它是一个对治法。那忍辱呢，也是的啊、这个忍辱啦，不是说我们这个一般人要对治啊、其实呢，包括这个出家人呢，他也是要锻炼。我这个有一次啊，在这个大陆啊，这个寺院里面啊，就呢有一位从美国来的一位圣流法师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哈、那好多蛮多年前了哈、那这个老和尚呢，他就跟我们开示啊，他跟我们开示就提到说，他过去年轻的时候啊，年轻出家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年轻气盛的一个这个法师，说他脾气蛮不好的哦。那他就觉得说呢，他在这个寺院里面呢，就是修行呢，他常常为他的这个坏脾气呢，就是蛮苦恼的啊。然后在这个执事方面呢，他也容易发脾气啊。那后来有一天呢，他一个师长就把他叫去啊，就呢送了他这样大概这么大吧哈，一尊这个弥勒佛啊，就是我们中国的那个传统的这个胖弥勒哈。那弥勒佛都笑嘻嘻的啊，他就是师父就送了这一尊这个弥勒菩萨呢，就送给他啊，就跟他讲，因为他的坏脾气呢哈，这是老和尚自己讲啊，当然老和尚可能脾气都。不是我们以为这是这么坏哈，就修行人对自我的要求。他就是师父就跟他讲说，你脾气不好哈，老是呢跟别人冲突，你应该要反省自己啊。这尊弥勒佛呢，就是送给你哈。那他呢，就是这个这位老和尚，他把这尊弥勒佛呢带回去之后，放在疗房里面呢，啊，他什么？自己呢也是蛮惭愧哈、那后来呢，他常常看着这尊弥勒佛这个笑哈哈的嘛哈、那他就常常心情不好的时候去摸摸那个弥勒菩萨这个大肚皮哦，摸着摸着，他就发现到说，他慢慢这个整个这个心性呢、就调柔下来了、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个完全是这个摸肚皮的功德哈、总是自己呢就是有一份惭愧心。然后常常看着这个弥勒佛，想到师长对他的这种期望哈、慢慢来就调伏过来哦。所以其实出家人哈、都也是要锻炼哈、也是要锻炼的哈、像这个印光祖师啊、这个忍辱是非常重要哈、在这个经典里面很多地方呢都有讲到这个忍辱啊、忍辱的这个部分啊、在《金刚经》也是讲哈、最大的这个利呢就是这个忍辱哈、那。印光祖师他在过去哈，他也提到他自己的一个例子哈。他过去呢，在这个还没有哈，就是还是孩子的时候呢哈，那呢这个家乡里面呢，我们这个中国人在这个秋天收成之后啊，不是都会就是庆祝一下吗啊？那时候呢，就是也是一个收成的这个时候了，好，然后那一天呢，就是他们就是像庙会，有个办这个庙会啊，好像有像类似唱戏的，唱戏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活动。那时候呢，这个孩子还这十几岁的这个小孩啊，这个印光祖师啊，他那时候呢，就是那一天呢，他就提早呢拎着一个凳子。我们小时候不是要去看那什么文字电影院啊，还是看那个歌仔戏，不是自己带凳子嘛，哈，他就提早就带一个凳子啊，就是放在这个中间呐，哈，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位置哈，就是希望呢晚上呢可以这个好好的看这个戏。结果呢，后来呢，哈，因为这个来了一个这个很高个哈，大个啊，就是这非常不高兴啊，看到他的这个位置呢，哈，椅子站在那边呢，哈，就问说这是谁的东西啊？那时候印光祖师啊，哈，他就说。 是他的。结果那个大个啊，不就是很没有礼貌的就打了他两个巴掌，然后把他的这个椅子呢就往旁边一摔，摔得老远的。那他这个因为那个高个啊，他块头非常大，那这个主持呢他那时候也没有料到说对方会这么无理啊，就是被打得头昏眼花哦，就去回去赶快把他的这个椅子捡回来之后呢哈、哦、他就回去了啊、哦、他就是这个从此之后呢他对他自己呢的这个言行呢更加的谨慎。那他这一件事情呢为什么会说出来呢哈、哦、就是其实老和尚不是要标榜他自己，因为他有一次呢有一个信众他带他的孩子、哦、去这个寺院里面、哦、就是请老和尚呢给他一些开导、哦、因为这个孩子呢、哦、就是他呢不是很好教、哦、那孩子本身也有遇到一些挫折，所以老和尚把他自己本身这个经验呢跟这个孩子讲、哦、就是呢叫他呢虽然其实我们年纪这么小、哦、要学习忍辱、哦、他回去之后呢老和尚回去之后呢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件事情，真他一辈子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件事情，是为了要这个鼓励这个孩子、哦、才跟他讲的。那为什么他回去没有讲？因为呢他这样子被人家欺负啊，他知道说、哦、这个父母啊如果知道的肯定心里不忍心、哦、肯定呢可能甚至要登门呢去找人家理论、哦、那这样子呢把事情闹大呢、哦、大家不和谐也不好、哦、所以呢老和尚就把这件事情呢就我们说的吞忍下来了，吞忍下来。那从此呢他对自己的言行更加谨慎了，在这个村里面呢大家呢对他呢都非常的这个赞叹有加。那呢很多年过去啊，他们呢也都已经这个长大了，他也没有再去呢就是这件事情也没有当作一回事。那当年呢那一个打他的那个人呢、啊、这个有一天呢、啊、他们在路上再碰面的时候呢，那个高个啊大个啊就对他这个微笑、哦、就邀请他说到我家坐坐好吗、哦、那这个印光祖师就也好、哦、就跟他回去。那他们那一天聊得很愉快、哦、从此呢就变成这个朋友、哦、所以这个一个人啊他如果能够忍辱的话，他能够化解很多的争端、哦、也让自己呢就是一方面呢、培养这个福，培养这个德行啊、所以这个祖师呢他这个从小、哦、他就有这样子一种良好的特质、哦、那也许我们没有也没有关系、哦、我们常常也听到这个净空老法师啊他讲到他过去、哦、也是在这个小时候、哦、他也是但是这次的角色转过来、哦、因为这个净空老法师啊他从小、哦、就是呢很聪明、哦、那他在这个班上的时候就是可能应该也是就是蛮就是受到瞩目吧哈、哦、因为这个老法师他就是常常啊哈、哦、他就特别喜欢呢就是这个取笑哈、哦、就是作弄班上一个同学。你看老法师老和尚他们就是有这种就是他不会说我这个过去小时候不观察你的事情我不讲，我只讲我这个光彩的事情，他不会。那他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就跟影响他后面这一生哦有很大的影响。他这个同学呢，他老是呢就喜欢作弄他，老是喜欢取笑他啊、哦，就是而且呢是在这个大庭广众的时候，老是让他难堪，老是让他下不了台。